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9月25号，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人、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的总裁沈浩、总经理陈东阳被警方带走。这是继9月3号二十一世纪网总裁和主编及相关人员被抓捕归案之后，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及中国媒体业界又经历的一次大地震。沈浩曾被无数的中国媒体人奉为偶像，他在央视节目中向警方承认亲自领导新闻敲诈的视频震动了中国媒体圈，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是中国媒体进入严冬的信号。为什么当局选择二十一世纪公司下手呢？中国媒体的严冬是否已经来临了呢？
参加这个话题的嘉宾依然是韩连朝先生还有陈杰恩先生，而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而且我们希望不要再受到技术上的干扰了。
好，我们首先呢想请陈杰恩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我们知道您是以前中国资深的一个媒体人啊。那我们看到呢，沈浩在向警方承认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他说呢，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个新闻敲诈行为是一种涉嫌经济犯罪。那么，但是这种模式呢，在媒体圈内已经是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那么我们看到之前9月12号的时候呢，二十一世纪网已经被吊销了所有的这个资质，人员全部遣散。如果这是一种娱乐圈的媒体圈的普遍行为，对不起，娱乐所有新闻业的一个普遍的行为，为什么当局会选择二十一世纪和沈浩来下手呢？
首先我认为就是沈浩的那句话不一定对，他说整个新闻敲诈是中国媒体圈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圈大多数人还是在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呢只做好自己的新闻报道，他不能说他自己干了这件事，或者他自己单位有很多的人从单位到员工都干了这件事，就说整个中国新闻圈都干了这件事情。那么至少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媒体人还是能够去做到基本的遵纪守法，当然有一些这个不规范的现象，比如说收车马费是中国媒体圈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不等于说每一个媒体人或者多数人都是干新闻敲诈，这个我认为还是毕竟是少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可能不是中国当局说一定要选择二十一世纪报系下手，而是说他这个事情行为败露了，那么他就被这个抓起来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啊，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新闻说，这个他们二十一世纪网、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长期以来这么干的，涉及到的公司呢，涉及到几百家，这个涉及到的金额有数亿元。那么像这样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高额的新闻敲诈行为，它不出事才怪呢。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事情呢，可能我倾向于认为是一个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司法的个案现象，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呢有意要选择它而为之。那么这一点呢，我想也是谈一个不同的看法。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也注意到很多人呢把沈浩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很多媒体人。所以呢，当沈浩被抓的时候，整个微信圈网上是一片乌烟之声啊，有一种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泪流满面的感觉。但是我同时我仍然提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媒体人啊，真正有良知的、有理性的媒体人，都是要强调这种表达的自由，强调这个去崇拜、去个人崇拜化。那么我是不崇拜沈浩的，不管他做出多少成绩，他如果有事要去接受调查，这是很当然的事情，就应该接受调查，也不要因为他出事了，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寒冬来了。当然，对于中央电视台曝光他这些事情，未审先定，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不能这么干，这个东西要留给司法去做判断。
嗯，想听听韩连朝先生的看法好吗？
对，我当这个杰恩先生是在中国媒体资深的这个人士，所以他的观察肯定比我的要准确。我的感觉呢，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这个腐败生态里头啊，媒体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它是一个制度性腐败。那么有赏新闻，有赏不稳，这个已经是早就存在的事实。那么我觉得，尤其是呢，在他这个经过这个体制改革，虽然是国营国家的媒体，但是在经济上呢，它要自负盈亏，所以它必须要强调经济效益。强调经济效益，通过什么方式来强调经济效益呢？那就是这种一种变相性的这个新闻敲诈呀，一些个变相性的这个报道啊，讲好话或者不报道负面的这些东西，这个都存在。但是我觉得， 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很多媒体人真正想有自己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有这个良知和这个什么，但是在这个体制下，他不可能要生存下去，他就必须要做这些有偿性和有偿不闻。我觉得这个是我跟杰仁先生有点不同的一个看法。那么，当然像沈浩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这个讲话，这个被拉出来示众。这个本身就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然后他讲的话里头有多少是真实的情况，这个也很难说。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个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就中国公司里头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很多腐败的东西现象，很多有负面的报道，应该要报道的东西，但是呢因为这个两家媒体和公司等于是同流合污，来掩盖那些让老百姓没有知情权，所以他们在发行上市的时候可以揽财，可以收刮民脂民膏，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应该要值得大家警惕的，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媒体才能保证老百姓的这个知情权。
嗯，陈坚先生，您刚才说您不是沈浩的崇拜者啊。沈浩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记者，那么他比如说他写过的这个1999年的这个南州的新年贺词，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是一直是感动了很多的人，特别是感动了很多的媒体人啊。那他后来呢转成这个媒体的这个经营者，他在这次的跟警方的这个告诉警方说呢，他这种转变了以后呢，他一直有一种撕裂感，就是内心的这种撕裂感。您作为一个中国媒体界的一个资深人士，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撕裂感来自何处呢？
我非常相信他说的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撕裂。那么我的理解呢，他这个撕裂可能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是他所追求的这种新闻的正义和他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么有一个巨大的反差，甚至是相反的。那么这样的话是一种人格的撕裂，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来说呢，他是在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作为一个受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闻人崇拜的一个媒体人领袖的一个角色，和他自己所从事的这些龌龊的事情之间呢，也有一种这个反差。那么这种人格上的这种差距呢，也让他自己内心呢觉得纠结。那么第三个来说，实际上他也可能是想做一个好人，和他又被利益所诱惑之间的这种人格上的撕裂，他都让他痛苦万分。但是呢，我非常赞同刚才连朝先生的那个分析。那么我觉得啊，不管一个人就是他写过多漂亮的文章，这就像一个官员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真的发生了腐败，那么我们该要去查的还是要查他。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媒体领袖也是这样。沈浩不管他写过多么感动人心的话，做过多么漂亮的一些报道，但是最终他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该要查的还是要查。那么从沈浩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曾经一直在想写一篇文章，这几天忙没有写完啊。就是我想写的文章是标题就叫做是谁让沈浩逼良为娼，让沈浩被逼良为娼。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整个社会现在这种中国社会的这种道德的这个滑坡，那么让每一个行业他都是为了利益所诱惑，他忘记了一切正义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要说媒体的逐利性，纽约时报也有逐利啊，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有，我们觉得全世界觉得绝大多数媒体都是自主经营的，它都有逐利的倾向，但是它为什么能够保持这种精神呢？我觉得道德、职业道德的这种秉守啊，这是第一点重要的，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是有大滑坡。那么第二点来说是制度对于媒体的这种牢牢的控制，使得媒体包括21世纪报系在内，那么它的媒体本身那种信息是不透明的，类似于暗箱操作。那么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一个报道说，沈浩的在有关涉案人员的手机当中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信息，说某某稿子删，某某稿子不上网。那么像这样的信息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这种新闻管制当中是经常见的。那么宣传部下一个命令说某某事情不报道，大家就不吭声了，问都不问。那么对于20世纪的报纸来说，沈浩下个命令可能所有的编辑都得执行，他也不问这是为什么。那么如果说是一家成熟的媒体，是一家这个有严格制 制约机制的媒体，可能编辑记者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自主性，你要删我的稿子请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讲不过去这个稿子就应该发。所以这个
陈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想试图来接一两个观众的热线电话。
好的，
我们首先请吉林的李先生来发言，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安徽的蒋先生，好的，来，李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
你好。嗯。你好。
对，您已经在线上了。对，请您简短发言，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
我刚才那个就想说说香港战争的问题，你们一直没给我接过来。
是因为我们接您的时候电话断了。
我不爱。
对，您说。
我想问一问。那个香港让英国统治这么些年的时候，任何民主没有，你们美国的自由民主上哪去了？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不过他这个话题其实跟我们现在讨论的21世纪往事不相干的。不过我也知道说这个话题其实很多的香港学者已经回应了，当年香港其实有要给这个港人民主的，是中国政府不愿意。
是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接的是宁夏高先生，高先生您的看法。
您好，小黄啊，你看这个《世纪报》的这个编辑吧，说是什么在中国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的，其实这个中国的自由派，我感觉他不是自由派。你比如说，我在网上要发个帖子，要表扬一下这个反贪腐打腐的，这个帖子真的上不去。就是在网易163，我不知道这个编辑的什么编辑，他是自由派吗？自由派、自由主义的精髓就是什么呢？要宽容，要包容。根本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中国这个自由主义完全都是一种一帮激进派一些反革命。你比如说，你对比一下中国的自由派跟胡适之先生，跟这个鲁迅先生，那时候他们都鼓吹是自由主义，但是对自己要求是怎么样的呢？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一个老婆，而且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胡适之先生就是自由主义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中国的自由主义你看，不是诈骗犯就是聚众淫乱的，不是聚众淫乱的就是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我们所剩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只能把您的电话接到这里啊。我们想请韩连朝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刚才呢我们这个标题上面是说这个21世纪按持续升温，那中国有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媒体已经进入了严冬。刚才陈坚先生表示反对的意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好吗？
我觉得中共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很明显要直接影响媒体。那媒体很多过去呢有一定的空间，那么现在这种空间呢，我觉得正在逐渐的缩小。那么今后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种空间呢会越来越缩小，那么自由人士的这些一些言论啊，或者一些个自由的这个表达，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从这个观点来讲呢，我觉得严冬可能已经是到来了。
好，陈先生，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啊。最近的这个沈涛这个事件呢，让很多人呢就再次的谈论一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新闻法啊，所以很多的媒体人呢都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沈涛或者下一个对芮成钢。或者其他的这个落马的这个媒体人士，所以您觉得21世纪案这个事情有没有成为制定新闻法的一个契机呢，陈先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现在呢，刚才韩连朝先生也说了，这中国的意识形态管控确实比过去这个多年以来都要更加厉害、更加严格了，也更加紧、更加紧密了。那么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呢，我觉得沈浩这个事情呢，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司法的个案，它跟意识形态的管控呢，可能还是关系不大。为什么？第一，因为它是财经的报道；第二来说呢，沈浩这些年以来也并没有在这种关于民主啊、自由这些方面呢，就是再写太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两回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跟新闻立法可能没有关系。而对于中国现在的问题来说，可能如果这个继续在推动新闻法的制定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后出来的是一个新闻管制法。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看到政治。
陈先生，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再让您继续发言下去。时间关系呢，关于21世纪报系案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时间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香港的公民抗命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香港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中运动，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星、美国之音广播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24小时，我们为您跟踪战中的即时进展。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来自香港示威抗议活动现场的最新的画面。我是黄阿义，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